今天牧师的讲题是三大节期对我们生命的启发啊。经文记载在《生命记》第16章1到17节，《生命记》16章1到17节，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来，请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馨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馨牲，不可吃有效的饼，7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出来的日子，在你世境之内7日不可见面相，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只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6日，第7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你要计算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7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7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7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奴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7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7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今天牧师的讲题是三大节期对我们生命的启发。
弟兄姐妹平安，好，跟旁边的人问安哈。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好，时间过得真快啊！早上还跟几个弟兄在讲，哇，一转眼12月了呢啊！还记得1月份才刚开始，结果哇，12月了，一年要结束了啊！而且这几周啊，从上礼拜开始，你看感恩节啊，弟兄姐妹赶着去庆祝感恩节聚餐，然后接着又开始忙着要过圣诞节了哈。所以大家，你如果现在去这个一般的 mall 很难停车的哈，你去是很难找的哈。所以现在这个网上的购物还很方便就是了哈，Amazon 送到你家的哈。不过呀，等一下我们从这个节期我们也可以得到启发，怎么样面对我们即将来到的圣诞节啊。 OK， 好， 那我们十六章一开始呢，《生命记》十六章一开始，第一节哦，就讲到说，你们要注意亚比月，那耶和华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亚比月守逾越节哈。那因为这里又强调，神在亚比月的夜间领你们出埃及哈。OK，亚比月，那弟兄姐妹，这个我就想说，趁这个时候哈，也跟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那个月份有没有，都读得很模糊哈，就是一看到什么月就不管它，反正是某一月就对了，跳过不管哈。那其实每一个月它都有一定的节期嘛哈。好，那就像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就在亚比月哈，那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提醒哈。那在犹太人里头哈，或希伯来人里头啊，其实他们也有两种不同的日期啦，月历就对了哈。那我们华人哈，阴历阳历嘛哈，或者是农民历阳历啊，阴历跟农民历一样啊，我们有两种啊，所以你看嘛，那个月份是不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已经12月了哈，那现在阴历是几月？我查过了，今天啊是阴历的10月18号，啊，阴历是，所以说这个有点差距哈。好。那你就可以知道哈，所以我这个就开始跟大家稍微讲解一下哈。好，这个后面搞不好你看不太清楚，不过你们可以如果想照相照起来，也有对照，你在读经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不会又搞混掉哈。主要就是说一样的哈，他们就是犹太人，他们也有两种月历就是了哈，一种就是。就是这个宗教上用的，那这个就是他们比较常用的哈。它名字，这个 button 太小颗了，所以按都会按到好几颗。OK，所以有两种哈，这个是宗教用历啊，这个就是他们平常用的啊。那这个民用月历，就好像是这个。农民历一样好。那早期呢？早期他们的月历呢，就是几个重要的月，它有它的名字在比如说这个亚比月啦、西佛月啦，还有以他念啦、布勒啦等等所以他们有些是有它的名字的。那这些名字呢？都是在早期的希伯来人他们用的月历，那也就是说，在他们被掳之前用的这个那被掳之后呢？被掳之后，他们就用了这个巴比伦那边用到的一些名词所以后来在你如果去读这些先知书啦，那些就是等于是说等于是然后巴比伦被释放之后，你看到或者那一段期间你看到的月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大概是这样。那如果没有名字，他们也同时呢，如果有名字就叫名字，那没有名字就叫第几月，第几月一样的所以说他们是两个通用的所以再一次，这个大概就是说，你如果在看这个。在他们被掳之前，你看到的月大概就是用这个名字，然后附带他还会讲说，哦，是第几月所以这样子下来，所以当神让这个犹太人离开埃及的那一刻，他就定出那一月叫做正月，就是1月份所以神就定出来，好， 那一个月份就叫一月份，就叫亚比月了。那其实他们如果一般的民用的是等于是七月了，那这个对照过来的现在阳历大概就是三四月左右，就是我们的三四月，我们现在的三四月就是他们的所谓的亚比月，然后就是他们的一月，就是大概是这样。好，那再来，这个是逾越节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月，然后呢五旬节就是在这个他们的三月份左右，就是五六月的时候，就是收割的小麦的那个季节，就是在三月。那到了这个祝棚节还有赎罪日，有没有祝棚节跟赎罪日，就是他们的七月，他们的七月，所以他们叫做以他念的这个月，就是在他们被掳之前，就是用这个。所以基本上你如果看圣经的话，有时候怎么这个月又那个月，会搞混掉，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举个例子来讲，好，你看这里就有讲了，像我们今天读到的，你要注意亚比月，就是一月，一月的时候你们要守逾越节。好，你如果看列王记上的时候，他有讲到的，就是当所罗门要开始建造圣殿的时候，他说是什么，是西佛月，就是二月，他还特别讲西佛月就是二月。好，再来列王记上八章二节，这里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要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那这个七月以他念日你就知道了，七月份，然后是在节前，是什么节？应该就是赎罪日跟祝棚节之前的，所以你这样就更容易清楚了。好，再来，十一月到了十一年布勒月就是八月有没有所以他也特别在讲八月所以这个就是对。那你如果比如说你到了去看那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尼希米那个时候是在哪里？已经被掳在巴比伦那个时候，他一讲到了是什么？尼善月有没有？尼善月那就是一月大概是这样。好，那我大概说明一下好，那逾越节一月份亚比月那亚比的意思呢，就是发嫩芽的意思就开始发嫩芽那有一个那个生命力要开始的时候。五旬节刚刚讲到的就是三月份的时候，那祝棚节我们就清楚了，就是七月以他念月祝棚节就是七月份。 OK， 好，那这个是一个背景月份。接着再让大家看一下那神在十六章规定就是说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都要到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好，那这里又出现除酵节那除酵节主要是什么？就是说逾越节的那一天晚上，接着后面的七天，就是所谓的除酵节这是连在一起的那所以说就是说一般的话，逾越节跟除酵节都会连在一起，就是连续有七天。那除酵节主要就是他们不能吃有酵的饼而且家里要把酵都除掉有这个作用好，那这个就是除酵节。有一点，在这几节经文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就是你们要在神所选择要立他的名的居所，也就是说在庆贺这些节日的时候都要去神所选定的地方是神所选定的地方。那这个就也让我们提醒我们主要就是说节庆，然后这种敬拜，这种献祭，主要是焦点是在哪边？焦点是在神 就是要照神的规定来做，这个才有意义。那所以以神为中心，以神为焦点的那种敬拜，这个是神所要的，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喜悦的那种方式来做。那这个就反映到我们现代的生活了。那我就又 report 到我们这个圣诞节，圣诞节焦点应该在哪里？耶稣基督，对不对？焦点是在耶稣基督，不要搞错了，这个才是我们圣诞节的焦点。当大家在忙碌在买礼物要送亲朋好友的时候，记得要帮耶稣买一份，那一份是要最大份的，好不好？所以也提醒大家。那再来呢，也应用到我们一般的敬拜，敬拜也是焦点在哪里？也是神，以神为中心。那早上我们在为敬拜祷告的时候，那我就记得有一位姐妹，她也讲到，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圣诞节的或者是敬拜到教会敬拜，我们的焦点，我们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至于这个交朋友，这个是其次，好不好？焦点还是在主耶稣基督。所以在我们读到的这些经文里面一直在强调这些。好，那我就讲说从上面三个节期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三个节期，它都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那在我们生命里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得着，怎么样来应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那第一个逾越节呢，其实逾越节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重新的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得着了神的救恩，然后从那一刹那开始，我们的生命要改变，就是从黑暗到光明的那一刹那的改变。那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面对？那第二个五旬节呢？五旬节我们怎么样靠着圣灵的能力来活出基督的生命，这个是第二个我们来学的。那第三个祝棚节呢？祝棚节就是在那个他们就是为了感恩神四十年来的带领，所以他们住在帐篷里面，来再一次的体会到那个四十年的经历里头，在祝棚节，在住在帐篷里头那种经历来感恩神。那而且他们的盼望是什么？他们的盼望是到了他的流奶与蜜之地，成为他们永久的居所，所以路上那些只是短暂的。所以在祝棚节里面，也让我们真正体会我们的永恒盼望在哪里，而不是在这个俗世的这些短暂的帐篷里头。好，那我想我们从这三个节期会得到这个生命的三种不同的启发。那今天我只会讲 part one， 我只会讲第一部分逾越节的部分。好，生命重新开始，救恩的临到。但逾越节的整个以色列，它是整个以色列人信仰的一个历史的起点。他把发生的事情的月份，神把发生这个事情的月份 定在亚比月，那也就是第一个月，就是等于是一个新的开始，以色列人的信仰的历史的一个起点。那逾越节也是新约救恩神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逾越节这个我们知道。所以当神在埃及施行最后一个灾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看清 ，sorry。没有。 会不会是没有电池？哦，你的 laptop 不行。好，那就是，所以逾越节就是新约救恩神学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嘛，哈。所以当神在埃及施行最后一个灾，击杀埃及的长子的时候，他指示百姓要宰杀那个无瑕疵的羔羊啊，这个我们都很熟嘛，啊，非常熟悉了啊。而且呢，他们在吃那个羔羊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能折断任一根骨头啊，还记得哈？不能折断任一根骨头。那不能折断任何一根骨头，那我们就更清楚了。当主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没有任何一根骨头被折断？没有哈，两边的那个强盗，他是脚被打断，有没有？但是他没有，为什么？因为兵丁刺了他的胸的时候，他说："哎，他已经死了，不需要再打了啊。"所以完全啊，没有一根骨头断了。那在逾越节的时候呢，羔羊的血就涂在门框跟门楣上面啊。那所以，灭命的天使看到血，他就会怎么样？越过哈，就越过那一家。那越过那一家，以色列人当夜啊，他们就没有被击杀了哈，所有长子都很安全，都获救。那以色列民在那一天晚上，那就匆匆忙忙的就出了埃及去了啊，开始了一个新的自由的一个旅程了哈。就是从原来的奴隶的地方变成一个自由。哦，好了，OK。好，他就从那一夜开始，一个新的民族，还有一段新的历史，一场信仰的旅程就这样展开了啊。那逾越的这个动词呢，它原来的意思，它有保护的意思，它有遮盖的意思，它有跨越的意思啊。那这代表着神他亲自伸手来拯救他的百姓，然后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奴隶之地啊。那逾越节的发生的一切，在新约都完全的指向了耶稣基督。我想这个大家再清楚都不过了哈。羔羊就预备的，就是预表了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啊。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来，开始。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的。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啊。好。在这里很特别的明确的讲，因为我们逾越节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换句话说呢，整个逾越节不单是单单纪念一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事件而已，它更是预表了整个全人类的一个救恩的计划。那旧约我们在很清楚的哈，旧约的献祭的血啊。就是那些献祭的这些牺牲的血嘛，哈，那些牲畜的血，新约的血，那我们再清楚不过了啊，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旧约的救恩只是让这些埃及人脱，让这些以色列民脱离埃及人的这些权势，脱离他们的权势，他们的控制。那新约的救恩呢？他却是怎么样能够脱离罪跟死亡的权势？哈，这大大的不一样。基督徒的信仰，我们不只是在讲求这个道德的提升，它更是一个生命的完全的一个改变，是从死亡转向了生命，从黑暗进入光明。然后从败坏进入重生啊，那逾越节也提醒我们，得救后的生活， 我们是好像是什么？好像是离开埃及的旅程一样。我们出埃及的象征，好像是离开罪的奴隶，然后进入神要所赐给我们那个新的生命啊。对我们而言，来，弟兄姐妹，对我们而言啊，埃及它代表的是什么？世界的价值，对不对？对的啊，代表着世界的价值、罪的捆绑以及过去的一些坏的习惯啊。许多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有时候虽然信了主，但是心里呢常常会停留在埃及啊，也就停留在原来的生命里头，仍然怀念这个埃及的肉锅啊。然后旧的情欲、旧的脾气、旧的关系、旧的习惯等等，但是神呼召我们是彻底的要离开那些捆绑，要把旧的效除掉，恢复新生的状态啊。所以保罗说呢，我们再来读一次哈，5章8节来开始。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要诚实、真正的无效饼啊！好，弟兄姐妹，这里强调的，你如果从5章7到8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笑在这里，它用到的是不好的啊。笑的话，你如果从圣经上来看，有些地方，你要看上下文啊。或是本文来看，来判断到底这个孝在这里是好的地方还是坏的地方。这里讲到的孝是旧的孝，是不好的啊。那有些地方用孝来做比喻，那是好的。比如说耶稣说，就像天国好像面团里面的孝，然后会慢慢慢慢慢慢一直扩张扩大哈。那这个是用在好的地方啊，耶稣自己用的啊。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孝的时候，要看上下文来判断啊，所以在这里就是旧的，就是那些原来的恶毒啦、邪恶啦那些不好的哈，或者是受罪恶所捆绑的，所以我们记得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逾越节还有一个地方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就是什么？就是要快速的顺服，快速的哦，顺服。不只是顺服，还要快速的。我们知道哈，神吩咐百姓说吃无酵饼，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神要他百姓吃无酵饼？哎，要赶快出埃及，对不对？你要让那个饼发酵，是不是还要一阵子？所以是要马上就要动作的，所以不能再拖延了哈，所以要。等于要马上迅速的离开埃及，没有时间再等待那个面来发酵啊。那这对我们来讲，也象征着信徒在许多的决定上面哈，要及时的顺服神的引导。若是一直在拖延，那也很可能就在拖延当中又回到那个罪恶的那个轨道上面去了哈。所以。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讲啊，从这个逾越节里头，我们至少有几点，我们一起来勉励。第一个，我们要从这个逾越节里头，我们再一次的来纪念神给我们的救恩啊，对我们啊，这个现代的基督徒啊，因为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啊。那我们可以反省的有哪些可以反省的？我们是否仍然被某些罪恶所捆绑住？啊，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些？好，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到的有哪些是罪恶可能捆绑住我们的？能不能提几个？有哪些？啊，骄傲，好，骄傲，是，对，其实有很多哈，很多，其实我们都可以想到， 是不是有哪些捆绑住我们，而让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啊，来啊，完全心的来跟随主的啊？好，我们可以再思索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就是常常的能够透过，比如说今天的圣餐，主的圣餐啊，我们再一次来悔改，然后来感恩，来纪念神给我们的救恩哈。那像今天圣餐就是一样啊，我们在啊吃主的饼、喝主的杯的时候，不是一而再、再而三来讲是什么？要纪念我哈，一直要纪念我所为你们所做的这些救恩啊。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要反省，就是说离开旧的孝啊。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刚刚读到的那经文啊，守这节不可再用旧的孝了，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生命旅程了，那个旧的已经过去了，可能我们有一些不好的脾气，可能有一些偷懒，有一些做的不够的地方啊。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们常常会讲的，说什么？说江山易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就是说，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改不了就是了啊。比如说我的脾气就是这样啊，对我客气一点，我脾气就是这样啊，这个我们都把它归到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那其实这个，如果对神来讲，这个都是旧的孝啊，其实都可以的哈，有啊圣灵在我们里头啊，所以其实是可以做得到。好，那我们就应该放下了这些旧的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东西呢，建立一个属灵的一个纪律啊。那好的方法可以怎么样变呢？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属灵的纪律，比如说就是定时的读经祷告，然后操练品格，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三个，我们学习依靠神的保护啊。逾越节的血是象征神的遮盖、保护跟越过啊。实际的应用，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怎么样能够用神的保护，神怎么样来依靠神。我们把家庭、把我们的人际关系、把我们工作中的挑战，我们真的能够放心的来交托给神，求神来保守啊。在1950年代啊，就是纽约的布鲁克林那边哈，有一个名字叫做 Nicky Cruz。Nicky Cruz 这个人，那他从小呢，他的家庭就比较不健全，他就是从小是在暴力充满的家庭中长大的，那家里又信一些巫术了，那被父母咒诅然后虐待，那心里就变得非常冰冷。那他们父母就在大概1950年的时候就把他丢到纽约来了，所以他就在纽约里面就打滚了。那在16岁的时候，他就加入了当地的恶名昭彰的帮派，那他混不到很长的时间，那就一直被提升到变成帮派里面的战斗的头目啊，然后天天就是刀械啦、棍棒啦、仇恨啦，然后斗殴啦等等啊。那就在1958年的时候啊，就有一个从宾州到纽约的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啊，他叫 David Wilkerson。这个牧师啊，他就在1958年的时候，他就圣灵给他一个感动啊，他说你应该到纽约去为一群这些 年轻人哦，去传福音给他们。然后这个牧师他就真的顺从了神的带领哦，哎，他就真的到纽约去了，哎，他就到街道去了哦，就去跟这些帮派分子就传福音，哎，就传到了这个 Nicky 的时候，然后他就对 Nicky 讲哦，他第一句话就想说，哎，Nicky，耶稣爱你，他就跟他讲。那 Nicky 那个时候，就大怒哦，他就威胁这个牧师啊，他说：“你知道你是传道人，我是可以把你啊切成1000块的肉块的，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啊。”那这个牧师就回答说：“呀，你或许可以这么做哈，但是我每一块肉啊都会对你说，耶稣爱你。”好。那就是慢慢的跟他建立起关系了啊。到了1958年的7月啊，这个牧师就在纽约有一个布道会。那在布道会的时候，牧师就故意，因为他的对象就是要这些不良青少年嘛，所以就邀请了 Nicky 还有他的帮派分子去听了。好，那不只是去听啊，他还特别跟那个 Nicky 讲说，哎。等一下，有收奉献的时候，请你们帮我收个奉献啊。那 Nicky 就说：“好好好，你如果不怕我的话，我就帮你收。”结果就他们就听了讲，那同时那个神的话语也非常感动他哈。那后来在收奉献的时候，他们一群人就收一收，哇，就叠了一堆。他们就看着，就不远的地方出口就在那边。我们一走出去，这些钱都是我的了啊，我们的了。那因为他们平常都是靠这样来维生嘛。但是，就是那一天哦，Nicky 就受到很大的感动哦，因为他是已经是战斗的头目了。他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就把这个钱就拿给那个牧师哈。不只是拿给牧师，那他那个时候就非常感动。那他就在那个时候就在。”牧师在一再的在跟他交谈之后，他就心里就真正的起了一个非常感动，然后就决志，然后就信主。从那一天开始哈，他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过了不久，这个 Nicky 他就开始跟帮派分子就开始也开始传福音了，然后他也把他的这些棍棒啊。把他的棍棒也交给牧师了啊，然后他的枪械也交给这些警察了。他又过了几年之后啊，哎，他就在牧师的帮助底下，他就成立一个叫做 Nicky Cruz Outreach 啊，他开始做一个宣教的工作啊。他在世界各国哈，然后开始布道，特别专注哪些？他的族群就是。专门注重这些吸毒的帮派少年，还有这些边缘人，就专门对付这些哈呀。那这个他们是比较能够有同感的哈。好，那到了1968年的时候，他就出版了自己的一个自传啊，叫《Run Baby Run》呀。其实你们如果再去看一下，那个有这一首歌哈，然后这个主要是在记录他从帮派到基督的信仰的一个生命的转折哈。那后来这一本书翻成了40多种语言，销售了超过1000万册哈。那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故事就被拍成电影了哈。那电影名字叫《十字架跟铁锤》啊。好，那曾经他是一个以暴力闻名的帮派的一个头目，那后来就成为一位向世界讲述耶稣基督的一个布道家。他常常说哈，如果神能够改变像他这样子的人啊，那。他也能够改变任何一位人啊。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逾越节的这个背景跟这个故事啊，神他是能够让人从黑暗的权势中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头啊，生命能够重新开始，不再走向灭亡，而是走向光明。弟兄姐妹，生命可以重新开始，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开始啊，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头，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重新开始。也在座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们也在这个圣诞的节期，也再一次邀请你们啊，也能够一起来享受这种从黑暗到光明，有神带领、有神看顾、保守的生活跟生命。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啊，你啊赐下的救赎，主让我们能够从黑暗而出光明，主让我们从死亡到得着生命。主就求主啊，继续加添我们力量，主也让我们能够借由啊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让我们能够学习每天来纪念你给我们的救恩，主也让我们能够离开我们旧有的啊坏习惯、旧的旧效，主我们能够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主我们也能够每天能够学习来依靠神你的宝血的保护的遮盖，主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